from your hometown to the world.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C-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畅谈留学生活，体验别样收获。欢迎收听每周日下午五点整《留学进行时》。
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还记得那个凉凉的深秋。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有了原勇气的正是时候。一个夜晚坚持不睡的等候，一起泡温泉奢侈的享受。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困惑，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你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我小小的关怀喋喋不休。感谢我们一起走了那么久，又再一次回到凉凉深秋。给你我的手，像温柔野兽，把自由交给草原的辽阔。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你是我的梦，像北方的风，吹着南方暖洋洋的哀愁。我们小手拉大手，今天加油，向昨天挥挥手。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还记得那个亮亮的深秋，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有了原勇气的正是时候。一个夜晚坚持不睡的等候，一起泡温泉奢侈的享受。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困惑，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向前走，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我啦啦啦啦，像北方的风，吹着南方暖洋洋的哀愁。我们小手拉大手，今天加油，向昨天挥挥手。我们小手拉大手，今天为我加油，舍不得挥挥手。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11，这里是纽约中国网的留学进行时，我是月文。每周日的下午5:00到6:00呢，月文都会在收音机旁与你分享留学生活的点点滴滴，畅谈纽约和美国的玩的专题。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首先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基本信息。我们电台的官方网址呢，地址是 www.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址上呢，也有我们留学进行时节目的往期录音。我们的电台自己的 Facebook 主页地址是 www.facebook.com/ChineseRadioNetwork。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留学进行时节目也有自己的人人小站和微博主页，人人小站地址是站.人人.com/留学进行时的拼音，微博主页地址是微博.com/US+留学进行时的拼音。好的，基本信息就先介绍到这里。下面呢，欢迎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他是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应用统计硕士周远同学，他现在呢也在教育学院就读他的第二个硕士专业成人教育与领导力专业，同时呢他还在一个教育科技的初创公司叫做罗伯泰拉做一个 Chief Learning Officer， 用他翻译成中文来说呢是叫做首席学习官，听上去非常的有意思。那我们请周远同学先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各位手机平板电脑和收音机旁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周远。
哦，周元的这个介绍与众不同啊。那周元呢，刚才有说到他在教育学院有现在读第二个硕士，那我们就从你刚刚来美国的留学经历说起，因为你是2010年，就是5年前就来美国读书了。
对，
当时是在哥大教育学院读的应用统计硕士专业。
对，
那在2年的硕士专业之后，你现在又在就读第二个硕士专业，还是挺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哈。那我们等会儿在节目的后半段呢，可以更多的说一说为什么想读第二个专业。那能不能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当时为什么首先想来哥大的教育学院读教育应用统计硕士这个专业呢？
好的。首先呢，我是在国内读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本科。在读本科的时候，我其实一直是尝试着去寻找让自己内心最舒服的一件事情，就因为我知道读一个专业之后，我可能选择的路线是本科毕业去找工作，或者是去进一步的进修。那么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肯定会对自己学的这个学科会有一个最基本的体验和感受，那么这个感受是不是让我觉得每天都很幸福快乐，是我真的是在那4年当中每天都在思考的问题。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做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事情，去想我究竟是做什么样的事情会让我觉得每天都很快乐。于是呢，我就在很幸运的在大一的下学期，通过和很多人的交谈，尝试各种各样的事情，甚至包括做一些各种各样的测试，得知我其实应该是希望能够终生从事教育事业。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在找各种各样合适的教育专业，于是就选择了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而教育学院里面的各种各样的专业呢，和我本科专业比较贴近的，或者说是我背景所擅长的，就是这个教育应用统计。所以当时就选择决定来这里修这个第一个硕士。
我觉得周元他首先起步很早，在大一的时候就在想说我做什么事情可以让我感到快乐。我觉得其实这跟很多同学来说相比，可能会领悟的要比较早一点，因为其实很多人就大学他本科什么专业之后，可能就毕业就找跟那个专业相关领域的工作，而没有想到说我去换一个领域去做一些我真正喜欢做的事情。其实这个跟美国的教育思维很像，因为美国的教育就很去推崇你去追寻你的内心，去寻找你真正喜欢做的事情，因为你只有做真正喜欢做的工作才能把它做得很好。那你原来是计算机专业，然后在大一的时候就发现其实并不是特别喜欢计算机，就是单纯的做计算机，你发现教育领域其实是你终身会热爱的一个事业。
是，
后来就选择了哥大。那可能哥大教育学院跟你的这计算机专业比较贴近的是这个应用统计硕士，所以你学的时候还是蛮开心的。
对，没错，特别是说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因为我觉得美国的这个至少说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院，它是一个很开放很包容的环境。那么我虽然是在攻读教育应用统计，我同时也是有机会接触到教育领域内的各种各样的其他的细分专业， 所以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到处去看学校里有怎样的活动讲座，甚至就是蹭别人专业
的
课。对，
就是、
我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
就是在你本专业学习的繁重的课业基础上，你还有很积极的去听学校里面各个系他们自己的讲座，或者是听别的系的课。
没错，
真的是一个很要求上进热爱学习的孩子。
因为当时觉得这件事情不单单是学习，它就是一件让我觉得舒服的事情。
就你本来就很喜欢教育，就很想尝试不同的跟教育沾边的不同的学科，看看他们有什么好玩的事情。所以你当时是也是觉得很开心很快乐一个在学习的过程。
对，
那你当时在这个应用统计硕士毕业之后，你当时是去做什么的呢？
是毕业那个第一个暑假是我父母过来嘛，然后当然是陪家人先玩了一下，于是开始思考接下来这个人生道路应该怎么走。
嗯，
很多学了一个专业的人都是会去思考我是不是应该找自己本专业工作，毕竟那个是、那个专业的资源会最多，而且我的这个优势会最大。
嗯，
然后我就试图去想象自己从事一个跟自己专业最贴近的一个职位。在美国这边可能我们专业比较好的一个出路会是进 ETS 或者 College Board 这样子的机构，
就
是考试测评。
考试测评机构，就是因为你是学的统计。
对，
能不能具体讲一下测评一般做什么，就是一般你们专业毕业生去这些机构做什么？
就会收集很多学生参加各种各样考试的数据、
okay.
然后去分析这个整体的一个 trend， 然后看不同国家不同区域或者不同教育背景的学生的表现是怎样的，然后某一个学科的考试的题目是否在往哪个方向，
是不是偏
难了，对，往哪个方向修改，
要再改一下。
对，
所以你们其实是一个评估，然后去按照这个结果去修改你们这个测试的一种，就是一般他们去 ETS 就会做这样的工作。
对，可以这么说，就是从数据中获得有效信息、然后把这个信息作为一种指导进行其他方向的反馈。
那除了像 ETS 这样的教育测试机构，那还有别的选择吗？
有，其实因为教育应用统计说白了它是一种统计的技能、而统计技能其实可以用在很多领域内，但是我从一开始我知道我希望自己留在教育领域、而且我只是试图去把一件事情推向极端化去思考，如果我喜欢教育行业再加上我学的是统计，那么最贴切的是进入这样的一个职位，那么我试图去想象我如果在那样的一个职位上每天做着
同样
的事
情，你会不会真的快乐？
接下来对四五年我会是怎样的一个心态、后来想了一下觉得我应该还没完，我还没有学够或者还没有体验够、于是那个时候我就尝试着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机会、volunteer 也好，就是学生这个 student organization activities 也好、再包括去尝试着进入美国的学校做老师、这些事情都是我以前没有做过的、我非常的想去试，
就想去尝试看看自己是不是适合或者喜欢。
对，
所以你在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去当了老师是不是？
对，没错。
当时是去教什么？
教数学。
教数学。
对，
因为你跟
统计，本来学的就是统计，
比较接近。那当时怎么找到那个工作的？
正好这个学校它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这个 Career Service 这个 网站上有贴出来这个广告，
就是教育学院的职业发展中心会有这样的、
这
样的
这个办公室。对，会有这个消息，我只是在网上申请，然后对方就联系我了。联系我之后可能他们也是很缺人吧，反正我很快就进去了。
是一个私立中学。
是的。
那你是全职的老师吗？
不算全职，在春季和秋季学期其实是每周两次课，然后在暑期的时候算是全职半全职吧。因为他们暑期学生也并不是朝九晚五那个，
所以他的学生都是美国孩子。
是美国孩子。
那你在一个
但是是给我们看来是少数族裔的孩子。
哦，就是也有一些比如说拉丁美裔啊、或者是亚裔。
对，因为这个学校在 Bronx、那个
在
布朗克斯
就是在曼哈顿北部地区的一个学校。
对，
所以那边可能就是多族裔的一个地区。
是的。
那你觉得在这个学校，你首先是在一个美国的就等于是一个外国的语言环境里面教数学，那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挑战当时？
一开始准备上当然是 好好的复习一遍所有跟数学有关的词汇的英文说法，保证自己在基本上不能有任何的疏漏。其他就是我研究了一下他们使用的课本，网上现有的各种各样的材料，然后在第一节第二节课的时候去跟学生多交谈一下，看他们平时数学课是怎么上的，学生是怎样的一个体验，怎样的感受，他们大概是什么水平，然后我应该从哪个角度去尽可能的多帮到他们。
整个教学的体验你觉得怎么样？喜欢吗？
挺喜欢的，真挺喜欢的。
你觉得跟国内的高中或中学有什么很大的不同吗？
学生相当的活跃，这个课堂
是不是
好在学生不多，
嗯，
不到20个，十几个孩子，
会不会不听话？
这个听话不听话很难讲吧，因为如果说我希望他们达到的一个状态是像国内那样，大家都安安静静的，全盯着我听我讲，
你会紧张，
那就叫不听话了。
对，
但是我其实是很乐意看到他们彼此去讨论我刚才说的一个概念，或者他觉得不懂，只要他说出来我才知道我从哪个方向可以进步改进。
因为这也是他们美国课堂这种参与的一种方式。
对，
所以整个体验，你大概教多长时间的书在这个美国私立
中学？在这所中学教了一年。
教了一年，其实还蛮长时间的。然后你
对
你自己也蛮享受这个过程的。
是的。
但是为什么后来又想转行了呢？
因为那个时候要搬家，因为作为留学生在异乡总是受各种各样其他的这些制约嘛，
有一些限制。
对，搬家之后确实离那个地方实在是太远了。
OK，
不是很方便。
还在纽约，但是去了一个比较远的地方。
对，他们在 Bronx， 然后后来我搬到了 Brooklyn， 布鲁克林。对，过去将近2小时，
确实蛮远的。那当时因为一些客观原因，你就没有去继续教学的工作。
对，是因为我先开始教的那一批孩子他们进入高中了，所以他也不在那个学校了，所以我想既然我已经完成了这一批的教学，我也没有真的落下什么摊子。
对对对，然后你就可以去寻找你的职业生涯中更多有意思的事情了，可以想体验更多的东西。
对，而且事实上那个时机刚刚好又有其他的事情找到我身上，对，于是我就可以进行其他的尝试了。
什么机会呢？
当时是在做一个国内来的教师团的培训项目，也是教育学院的，各大教育学院的，
是国内的老师过来培训。
对，
在各大教育学院进行培训。
对，然后我正好做这种协调员吧。
哦，那
整个项目的组织规划。
那他们在等于也是在各大教育学院里面真的上课？
对。
大概是多长时间的一个培训？
一个多星期，好像是一个多星期，10天不到。
那你这个项目做多久？
这个项目其实就是真的项目进行当中是10天，
但是
我
前期准备
了将近一个月。
OK， 所以算是一个短期的一个你的一个项目，等于是你中间老师间隙你做了一个小的尝试。
对对，因为正好是处于那个时机，我这一学期差不多教完了，同时这个教师培训项目也在那个时候开始了。
然后觉得怎么样？体验有意思吗？也喜欢吗？
挺有意思啊，会觉得很有价值这件事情。会，因为当你看到来接受到我的服务我的帮助的人确实有了这个新的体验，他会觉得这个过程非常有意义，我就会觉得我做的事情有意义。
所以你其实也都是教育这个领域你在做不同的尝试，然后每一个尝试你都觉得还蛮开心的，都还蛮喜欢，但你还想再尝试新的，对不对？
是。
那这个小项目结束之后又尝试了什么新的领域？
结束之后我就去在学校里面研究我接下来想学什么了。
这时候想学新的知识了。
对，那个时候做教师培训本身就属于成人教育的一部分。所以我就去研究了一下教育学院的这个成人教育领导力这个专业。然后结合自己的背景，再结合自己已经在美国这2年的经历，再思考接下来几年的路该怎么走，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准备申请。
可不可以这么说，就是虽然说当时教完那个私立中学的学生你有一个契机去 带国内的这个老师的培训的团或者是一个项目，但也许就是这个短期的培训的项目让你觉得对成人教育也有蛮浓厚的兴趣，或者说你觉得这方面你可以再加强一下，所以你想到来北大教育学院去读这个成人教育的专业。
我觉得那个契机是加深我对这个领域的一个认识。事实上我之前有提到，就是我在读第一个硕士专业的时候，不是在
参加很多活动，
对，参加各种活动，蹭各种课。那个时候我就有听到这个专业的朋友给我介绍说他们课多么多么有意思。我也一度尝试着想去跟这个专业的学生一起去抢那个课程的位置，然后我抢上了，后来觉得于心不安，因为确实位置太少了。所以我想想还是
让出去了，
还是让出去了，然后自己。去蹭了一下他们的免费活动而已。
成人教育与领导力这个专业你说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课，能不能给大家举个例子？
那个时候我现在他最有意思的那个课我还没来得及上，就是模拟公司人力资源培训。
怎么说？
就是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我知道，我不是问你意义怎么说，就是这个课大概我知道它是模拟人力，那就是说你真的去当一个人力资源部的一个。
对，没错，就是我可以去设计一个项目，当一个公司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往往会有一个瓶颈，这个瓶颈，如果不是外部环境的限制，往往就是内部整个人员架构的限制，因为人是有无限潜力的，但如果说我们这个公司的组织架构是现在的这个样子，怎么样迈进这个坎儿，再上一步能够发挥出大家更大潜力，这个团队合作要怎么去调整。
所以它就是模拟一个情境，然后让你去，
对，它会有一个背景状态，然后我们要去设计怎样的项目解决当前什么样的问题。
听上去是蛮有意思的。所以你现在有真的上这个课吗？
我还没抢到下学期吧。
这个课看上去还真的蛮热门的。所以刚才就是说你在结束了那个教师培训的项目之后，想在各大读这个成人教育领导力的专业，然后你也就申请了。
对，
那是不是申请的还蛮顺利？因为你之前在教育学院就已经有一个硕士专业。
我觉得还挺顺利的，不过很难说，因为我其实一直在纠结到底是读博士还是读硕士，所以现在我是从硕士开始了，一点点课程先学着，然后根据现在的一个和未来的一个职业发展的状况再去决定要不
要读博士，
再花个几年时间学更多的东西。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个硕士项目的？
这个是2014年9月，
就去年，
对，去年
九月份开始上课。
对，
那申请这个专业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的材料，就是除了基本的那些比如说英语语言啊，或者是 personal statement 就是个人陈述之外，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目前没有，因为但是他的另外的一个同方向的项目是要求 GRE 成绩和写一个 writing sample， 一个文书去展示自己这个在这个领域内的认识以及这个学术写作水平。
这个成人教育与领导力专业它有两个方向，
是有不同的难度级别。我现在修的是硕士，它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就是那基本的申请文书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继续修博士的话就需要提交这些。
OK， 因为你在教育科技初创公司已经有一份自己的工作了，所以你同时在修的这个硕士专业其实是你的一个兼职，或者叫什么叫 part time， 就是
说来也巧，这两件事情差不多是
同时发生的。
因为我是在2013年，2013年的夏天开始准备申请这个专业，然后2013年底的时候，我现在所在这个公司的 CEO 联系到我，打算和我一起做这个公司的事情，所以同步进行，然后在2014年年初的时候收到录取，我两边都不想放，所以不得不同时开始。
所以就是其实你当时 人生中有很多选择给你，然后你不是选择其一，而是你两个都选了。我觉得很敬佩，因为同时去身兼这个工作的重任，然后还要去学新的知识，本身就是一个很辛苦的事。而且周元他的公司还在加州，你还要常来纽约跑，飞来飞去，真的是我听上去都是一件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了。但你自己还是乐在其中是吗？
痛并快乐着。
好，
其实没那么痛了，开玩笑的。就是长途旅行确实是一件挺辛苦的事情，加州和纽约隔太远了。
对呀，你飞的话都是周末飞对不对？
不一定啦，我通常是上课的前一天飞，红眼航班过来。
机票是有公司给你报销吗？
对。
那还蛮好，就是等于是公司对你的一个投资，一个培养，就等于很多公司现在有让员工在职，一边读书一边在工作，其实就是让他们继续深造嘛。其实你自己也不用担心机票钱，还蛮好的。而且加州和纽约都是美国很好的两个地方，你可以两边同时，
冬天的时候过去挺爽的。
对对对，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其实从另外一方面讲还是蛮好的，对吧？OK， 那我们节目进到这里呢，先小坐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节目后半段呢，更多的听周元讲他是同时怎么样兼顾创业和学业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
今夜的月光照在台中，照着我一夜红不成梦，每根头发都失眠，天空它究竟在思念谁，是不是都和我一样回不去昨日甜美的细节，才让今天又沦陷。你现在想着谁，有没有和我相同的感觉，固执等着谁，却惊觉已无法倒退，曾经想一起飞，在自己心中盖了座花园，把你的一切都种在这个地点，却相遇守在里面。今夜的月光照在台中，照着我一夜红不成梦，每根头发都失眠，天空它究竟在思念谁，是不是都和我一样回不去昨日甜美的细节，才让今天又沦陷。你现在想着谁，有没有和我相同的感觉，固执等着谁，却惊觉已无法倒退，曾经想一起飞，在自己心中盖了座花园，把你的一切都种在这个地点，却是是会回来。其实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如此傻傻的期盼你是我仅有的爱。你现在想着谁，有没有和我相同的感觉，固执等着谁，却惊觉已无法倒退，曾经想一起飞，在自己心中盖了座花园，把你的一切都种在这个地点，像条鱼守在里面。 是欢迎藏在里面。
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38，您现在收听的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的留学进行时，我是月文。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呢，是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应用统计硕士专业的周元同学，他现在呢同时也在哥大的教育学院读另外一个硕士专业成人教育与领导力，同时呢他也在一家教育科技初创公司叫做罗伯泰辣做的是 Chief Learning Officer 的工作。那我们节目的前半段呢，聊了很多留学和刚刚毕业的时候一些工作经历哈。那我们现在来聊一聊你的这个教育科技初创公司就创业的一个经历，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我个人也是很好奇，因为其实作为留学生来说，来创业当然是一件很新奇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我想同时也有很多的辛苦和磨练在里面。那当时你说公司的创始人主创人找到你一起去创业、对不对？
对。
那能不能跟大家讲一讲，就你们当时的公司创立之初的理念和想法，他为什么会找到你呢？
嗯，好，因为之前提到我在哥大教育学院的时候尝试过很多事情，这其中包括非常非常积极地参与到一个学生组织活动当中，
一个社团是不是？
对，一个学生社团，现在这个社团叫未来中国社。当时我们社团有承办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展望论坛的教育板块，当时是第一年举办这个教育板块。我们邀请了现在这个公司的 CEO 张瑶学姐来作为我们这个板块的Moderator，
自己主
持人的这种身份。
对
对，
他是也是哥大教育学院的一个毕业生，是不是？
他那个时候还没毕业，
还没毕业，
他是读的教育经济学的博士。邀请他来，一方面是因为他确实在他的行业中做得很棒，而且他是曾经是我们这个学生组织的会长，大概是在2007还是2008年的时候吧。是做过一年的会长。
你是说未来中国社？
对，但是未来中国社那个时候还不叫未来中国社。
哦，它前身是 TC， 就是教育学院的学生会。
对，
是是
教育学生会是。所以因为传承下来，那么每一个学生会会长多少还是知道上一届的会长是谁。所以
是不是你接手这个学生社团之后，你们把它改名叫未来中国社的？
对，这个是在2011年底的时候开始着手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要改名？
因为觉得
想把这个社团做大，不只是学生会，是不是？
对，因为想他其实这个社团的英文名叫 Future China Initiative，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是想能够更多的为中国的未来的教育事业着手开始做一些
准备。
对，
就其实并不仅限于为哥大教育学院的学生服务，另一方面也想就是提供一个平台，因为已经现有的学生资源，然后让他们可以未来更好的怎么样为中国的教育事业服务，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对，就因为我们作为学习教育的留学生，我们认为自己是有提升中国教育
这个使命
是对，所以就改名。
所以又把这个组织上升了一个高度，自己的身上担子好像又更重了一些，是不是？未来中国社是也算是你算是发起人，就是或创立人之一。
对，可以这么说
。
对，当时有一个主席团，大家都付出了很多的努力。真的是我们一心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中国教育事业做一番贡献吧。
除了有参加中国展望论坛负责教育板块之外，未来中国社还有做其他的什么活动吗？
挺多的，其实其中一方面就有一个系列活动叫 Date Columbia， 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也是从2011年开始第一届每年都会做，看起来还挺流行的，像
是
一个相亲节目，
就是为各大的女生男生朋友们解决出路，找对象解决出路。
对，可以这么说。但是我们其实发起这个活动的初衷是 更是希望中国的学生能够在社交技能上更上
一步，得到一个提升。
嗯，对。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什么别的？
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文化讲座。有，
是不是还做过哥大之夜？
哦，对，
春
那个
春节的一
个
活动，
春节的文艺演出活动。嗯邀请过
姜昆，对不对？我有参加过，
我知道，
我有去参加过那个
那也是那是2012年的春节了。
嗯嗯，所以做这个未来中国社的学生组织活动，让你有更多的这种组织能力的培养和经验，然后也间接的跟罗伯泰拉的创始人有更多的联系，是不是？所以引导你现在有现在这个工作，
对，确实很有帮助。做学生社团活动。需要有很强的时间管理技能，然后确实是有这个组织技能的锻炼。
嗯，
跟罗伯泰拉公司的创始人的接触是因为那次展望论坛。
嗯，
我作为这个板块的协调员，跟他有很多的密切的接触，所以可能彼此都会比较了解对方的工作习惯和思维方式。
嗯，
那么在那之后呢，张瑶学姐就会有经常会找我做一些其他的小项目。
嗯。
其实就是彼此建立信任吧。
那他是怎么想到要创立这个罗伯泰拉公司的呢？他自己本身是学经济教育专业的，
教育，对，教育经济。那个时候他在硅谷的一家投资机构看了很多的教育项目，有很多教育数据报告。
嗯，
所以我想通过他自己的个人经历，工作经历，他可以认识到这个整个世界上的一个教育发展趋势。
嗯，
他可以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不管是中国也好，美国也好，教育事业总会有那么一个缺口是他非常想做的，或者说现在进入就是一个很合适的时机。
所以他找到了，其实刚才没有很好的去介绍这个公司，这个公司其实是一家位于美国硅谷的机器人教育科技公司，所以还蛮特别的。而且除了你说的张瑶他是创始人之外，还有比如说斯坦福大学、卡耐基梅大学其他留学生，他们一起就是去联合去创始的，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公司它的机器人教育的这个理念还是挺新的，所以也就是为什么吸引你去加入这个公司这个团队，是不是？
对，嗯，你主要是可能是硅谷和纽约的这个氛围特别不一样。
嗯，
这个公司创立之初，张小姐让我去硅谷出趟差。
嗯，
去那儿转一圈，参加他们那儿的活动，我就能，立刻就能感觉到不一样。大家每个人眼里也都放着光，想的是一些现在不存在的事情。
嗯，
但是他们可能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方法，知道有一个问题可以怎么解决，或者不知道怎么解决的话可以怎样去尝试。嗯，
这对来说还是很新奇的。
对，我很喜欢这种精神状态，
这种在创业之初的这种向上，就积极去寻求探索的这种精神，你还是很欣赏的。
是，而那个时候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想过我做的这件事情名字叫创业。
然后但当时就不自觉的就是加入他们这个行列。嗯，
对，就是他说有这么些事情可以尝试，那我就去做了。
嗯，
我们确实没想那么多。
那在创业或者说你当时除了参加各种硅谷的讲座或者活动之外，还有做哪些尝试呢？
你说在硅谷吗？
嗯，就是在这个创业之初。
嗯，
因为你也算联合创始人之一。
对，
对，
这么说吧，就是张瑶学姐她这个罗伯泰拉教育科技公司呢，是她创始的第二家公司了，所以她是有很多
创业的经历。
对，创业的经验。
嗯，
她会知道在创业之初做怎样的准备会最有利于公司快速扩张发展，所以那个时候可能他是比较看重我的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他包括学习能力和好奇心。
嗯，
所以他会告诉我有怎样的一些事情是值得去尝试去做的。那么我一开始就会，我会非常的信任他，因为我知道这些事情我没有尝试过，这些看起来不是很难，但是只需要做好他就会有很大的影响。于是我就尝试那些一些企业管理的系统。
嗯，
帮助他一起建立好公司的网站。
嗯，
包括什么运营微信公共平台。嗯，还有去联系一些合作机构，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去提升自己在机器人教育行业内的知识。
对，因为你虽然本科学过计算机科学，但是可能对机器人还是对你来说还是比较新的一个领域，或者说其实所知道了解的还是蛮甚少的。
对，
所以等于你后期要去学很多。
对， 很不一样，很不一样。
嗯，那你对这个机器人教育这个领域你是怎么样看待？你觉得它是一个很有前景很有潜力的一个方向吗？发展方向？
对，因为当一开始他提到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我自然要做的事情就是
调查研究。
对， Google it， 然后我就会查到很多很多的机器人行业的一个现状。当我们看到现状的数据的时候，必然就会去思考它的前景。那么现状就是美国现在有很多的大型的机器人公司，他们正在进行并购，正在研发跟机器人领域相关的一些技术。那么这些技术必然会导致人类生活方式，未来生活方式的某个方向的改变。那么如果说这个改变就在不久将来会发生，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的话，那么机器人的教育就是应该发生在现在的事情。
什么是机器人教育？就是说像你们现在这个公司，它主要就是说让学生通过去组装机器人来学习有关机器人的知识，是这样吗？
一部分可以这么说。
嗯， 嗯，
但是我会更重视于我们课程对于学生好奇心和创造力的培养。
嗯，
因为不单单是把一个我们现在已经设计好的机器人拼装起来，就大家玩的不是拼积木，
嗯，
而是
创新，
把自己想要解决一个怎样的问题通过设计机器人的方式来做到。
哎，这个感觉听上去很难。哎，而且你们是针对高中的学生。哦，
对，
对， 对，
其实我也觉得挺难的
我让我去做我都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嗯，但是后来我看其实美国学生做的挺好。啊，就是当是我会认为当我们发现生活中有那么一个问题存在，然后积极去思考寻找这个解决方案，不断去试错再去进行创新的这个过程是非常可贵的，哪怕做不到呢。
嗯，
那么这些事情不一定是要成人才能做啊，高中生如果能够开始的话
也挺好，而且也许他们那个年龄阶段有更丰富的想象力，不会受束缚。
对，对，
他们可以去大胆想象然后去创新，也许这个阶段也是对他们，
嗯，
比如说数学啊物理啊或者是这些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去培养。
Exactly.
我觉得听上去真的是很特别。那现在这些学生他们是注册你们的课程还是说已经应用到一些学校里面了呢？
现在是到一些学校里面，慢慢的我们会在各个城市里面开学习中心，这样子就是不是跟着学校上课的学生也是有机会能够来体验我们的课程。
听上去还真的引领科技潮流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我觉得这就是出来留学不就是应该做到这一点吗？
那我觉得你很幸运，并不是每个留学生都可以引领科技潮流的
就在各个 自己的行业。
对，而且是在就结合科技又结合教育，真的是 很完美的一个工作。我觉得你已经有很完美的一个工作了，你同时还在学习，在各大教育学院学习一个新的专业，就是成人教育与领导力。因为可能对你自身的这个不管在企业管理啊或者其他方面项目领导方面，你可能想学更多的知识去提升自己的技能。
嗯，
那很多人可能会很好奇，觉得说你怎么办到的，就是你又有一个全职的工作。
嗯，
而且还是在不在纽约还在加州。
嗯，
然后你还想在各大教育学院同时去修这些课程，在常人看来觉得是很难办到的。你是怎么样去兼顾这两者，然后同时又有一个很好的平衡呢？
嗯，现在想想是挺难的，所以总要有一方面有一部分的妥协。
嗯，
就比方说我现在上课并不是一个
全职学生的那种感觉，跟我之前的那个硕士项目也不太一样。
对，不一样。那个就是我可以整天泡在教育学院里面图书馆里面，我去蹭各种各样的活动，我去尽可能的让自己沉浸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但是现在不行了，我就绝大部分的时间必须得花在公司里。嗯，那么课程必然不能修到像过去那样一学期至少修12个学分，现在就只能少注册几个课程，然后要仔仔细细的对比这些课程是每周几上，或者是每个月是不是全天的workshop 的形式。如果那样的话会更方便我去加州工作，
就你周末过来上课。
对，就来回飞呗。
对，挺辛苦的一个事情。那你在学业和创业同时兼顾的时候，你自己的一个心得体会是什么？你会推荐别人也这样做吗？
如果他两者都热爱都喜欢，我推荐。
那为什么不就比如说 学习一段时间，就是单纯的学习，然后再投入到工作当中呢？
因为两者都不能等。公司的发展是，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因为现在时代的要求，我会觉得这是时代的要求，这个时候我们要做好。当然如果不是我们，我也相信会有别的机器人公司能够做到，但是既然这件事情我们已经选择了，我们想要现在做到就不能放弃。
我觉得周远也是本身非常热爱你自己的工作，就觉得这也是自己的一个使命在里面。
对吧
那
我也不知道一开始为什么我就有那么大的使命感。
对，其实挺好的，我觉得一个留学生或者是一个人他有对工作那样的热爱，可以全身心投入去做，其实是一件很开心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就算很累的话，而且还要两地飞，其实我觉得我相信你获得的东西是很多人都体会不到的。我还挺好奇的，你在罗伯泰拉做的 Chief Learning Officer 就是首席学习官，能不能简单用几句话介绍一下你会做哪些方面的工作？
好的，其实这只是我 title 的其中一个了，因为作为初创公司肯定是事务非常繁杂，
对，其实身兼数职那样，
对，大家都是每个人都是身兼数职了。那么从 Chief Learning Officer 的这个职位的角度来说，我主要负责两方面，一是去打磨我们现有的课程，我会去研究学生在上我们的课程的时候的一个表现，就结合我之前第一个硕士专业，我们会做问卷收集数据报告，
也用到你之前的统计啊，那些测评的这些技能，
就能够去发现问题，我们怎样去把这个课程改进得更好。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教师培训是跟我现在读的这个专业相关，就是我们要怎样的去培养教师的能力，或者说我其实更愿意把这个教师称之为 classroom facilitator，
教室的一个
教学环境的推动者，
教学环境推动者 OK，
对，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职位，就不是传统的在讲台上授课的这种形式，因为我们想要激发的是学生的好奇心和创造力，那么如果说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就不能有太多的限制，所以我其实是在试图找一个平衡点，一方面从学生的表现入手，一方面从教师
的
表现入手，对，
所以结合你的两个专业其实蛮好的，我觉得
对啊，所以觉得任何经历都是有用的。
对，那最后我们节目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相信周远肯定还有很多话想跟大家分享，那最后有没有特别想跟留学生或者是听众朋友去说的？
我想跟留学生们说，不管当初是什么原因让大家选择走今天的这条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跳到了网上流行的那句话，
什么
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但其实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会希望大家能够尽可能的去面对自己真实的内心，是不是现在的生活让自己足够的满意，让自己足够的快乐，会觉得一切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毕竟人生苦短嘛，我们现在20多岁 做这些事情，选择一条路就不能走另外一条路，那么选择了的话，如果是放弃一些其他东西，我们如果觉得自己吃亏又能亏多少呢？所以现在其实稍微苦一点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非常励志，我相信大家从周远的这个创业和学业兼顾的励志经历中肯定也有很多启发和感悟，而且我觉得周远很好一点，就是他一直在追寻自己内心的声音，去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让自己快乐的事情，同时也希望能够推动一些教育啊或者科技事业的这个发展，对中国的这个教育事业也希望有一定的推动，对不对？
希望如此。
我觉得是怎么说，留学生里面很好的一个榜样，也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激励。
谢谢。
那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就先告一段落，说拜拜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非常感谢周远同学今天从加州赶过来，正好在纽约能够有幸邀请到你来做这个节目，相信以后有机会的话还是可以听到你说更多的故事，也许到时候机器人教育已经上升到一个教学每一个课堂都会用到，或者是每一个学校都会用到的这样一个课程，也许会有这么一天。我相信也是 怎么说，也是未来发展教育发展里面很有潜力的一个领域，那我们都一起期待一下好了。好，再次感谢周元的到来，我们在这里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还记得那个凉凉的深秋，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有了原勇气的正是时候，一个夜晚坚持不睡的等候，一起泡温泉奢侈的享受，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困惑，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你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我小小的关怀喋喋不休，感谢我们一起走了那么久，又再一次回到凉凉深秋，给你我的手像温柔野兽，把自由交给草原的辽阔，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你是我的梦，像北方的风吹着南方暖洋洋的哀愁，我们小手拉大手今天加油，向昨天挥挥手，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还记得那个凉凉的深秋，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有了原勇气的正是时候，一个夜晚坚持不睡的等